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蒋华弟兄的诗歌把我前面几句话都讲完了。今天的题目是亚伯拉罕和罗德的拣选，那我后来看了一下，我就改成亚伯兰啊，亚伯兰与罗德的拣选。那的确这首诗歌非常的说中一个基督徒的生活，就是我们人生中有许多的拣选，可是没有一个拣选比拣选了主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更为宝贵啊。那我们可否像保罗一样说，我为他丢弃万事啊，我要得着基督啊。愿主借着今天的这一些劝勉来鼓励弟兄姐妹，我们先有些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不是我们配得主，而是你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不是我们好的时候，我们是义人的时候你来爱我们，是我们不好，是我们在最终的时候，是我们在黑暗中，是我们在邪恶当中，你拣选了我们。我们感谢你，我们为这宝贵极大宝贵的贵重的救恩，我们献上感恩，也借着你的话语对我们的每个人的心说话，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那我今天要分享这个题目，就是讲到这两位圣经人物里面的拣选。主的话教导我们，是我们为人处事的准则。那旧约里面的人物，我们在他们生平中，我们可以学习到一些属灵的教训，借着这些教训来规范我们的生活，来照亮我们里面的心思意念。虽然我们大部分的在这里的人都是信主的，都是重生得救的，可是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生活和我们人生的结局，信仰的结局是截然不同，可以是截然不同的。那我们来从圣经创世纪里面亚伯兰与罗德这两位人物，真实的圣经人物中来看啊，他们在两件简单事物上面的拣选，来替我们做一个提醒和警戒。第一个是讲到他们在有些争执之中，他们两位是如何做拣选；第二个是在他们各自在儿女的婚配上是如何的做拣选。那我们很简单的讲一下亚伯拉罕或者亚伯兰。亚伯兰他的名字叫做崇高的父啊，希伯来文是崇高的父。可是后来在他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告诉他说，你不要再称呼为亚伯兰，你要称呼为亚伯拉罕。所以这个就从一个崇高的父变成多国的父啊，他的意思是如此。那他的父亲他拉带着亚伯兰还有亚伯兰的侄儿罗德，因为罗德的父亲过世了，离开加勒底的乌尔往迦南地区，走到一半走到一个叫做哈兰的地方，就住在那里。最后呢，亚伯拉罕的父亲他拉也死在那里。可是后来神就向亚伯兰显现，我现在先用亚伯兰，因为他到99岁才被称为亚伯拉罕，所以要他离开本族本地父家，往神要指示他的地方去，就是迦南地。那他们两个人，亚伯兰带着他的侄儿罗德离开加勒，那时候他们住在哈兰，他们其实是从乌尔出来。那很多方面几个方面，他们进到了迦南地，其实像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过程是有类似点。第一个，他们离开了他们的本族本家啊。那我们呢，一个信主的人，我们在某多 多多少少程度上，我们离开了我们原先的传统，我们家族的遗传，甚至包括有一些不符合神心意的文化传统，我们要从那里面出来。第二个，我们进入他们进入迦南地，那我们也进到一个神所应许的基督，迦南地就是基督的丰盛，一个丰盛的地方。我相信你信主了，无论是短或者长，我们都或多或少经历到神在我们身上一些奇妙的带领，奇妙的供应。或许你刚信主的时候经历过，或许你今天昨天还经历到，可是你不能不说神在我们身上是有一些丰富的供应，极其美好的保守啊。所以他们都进到这块神所应许他们和他们后裔的美地。那第三个呢，他们到了迦南地，他们在那边定居，他们都有大批的财物财产。那我们不一定在世上有财产，可是基督徒普遍是比较富裕的，因为他们辛劳工作，圣经说不工作就不可以吃饭，所以也告诉我们说不可以游手好闲，挨家挨户的说长道短，这都是圣经的教训。所以你是一个敬畏神话语的人，你会勤劳工作啊，你不会挨家挨户的说长道短，然后你不会有一些不好有害无益的嗜好。所以基督徒是很容易积累一些财富的。那不仅是世上，我们在世上也蒙神祝福啊，让我们在世上有财富，甚至有名声地位。而且在属灵里，也因为我们信了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这位至高的真神，而我们的人生有目标有方向。我们有难处的时候，我们可以到主耶稣面前来向他祷告，除去我们心里的不平，如刚刚诗歌所唱的，拿去我们的伤心痛苦。当我们骄傲自满的时候，神也会提醒我们在他面前谦卑下来。所以我们在很多方面，我们基督徒的内心生活是非常丰富的。好比亚伯拉兰跟罗德，他们在世上他们有牛羊骆驼，有各样的地上的财富，其实基督徒里面不光是有物质上的财富，而且我们心里有一个极其美好的财富，甚至有个永恒的盼望啊。可是当亚伯兰跟罗德遇到难处的时候，问题就出现了。我们先来看创世纪十三章啊，如果可以打出来的话也可以，可是我会念，因为读我们有好几处经文要读。所以我们先讲到前面发生，就是亚伯兰到了迦南地以后，因为当地有饥荒，他就下到埃及，结果在那边出了一些问题。那我因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说，可是最后神奇妙的保守，让他不但没有失去他的妻子撒莱，而且从那边丰丰富富的法老王厚赐于他，所以他是带了更多的财富回到了迦南地。那接着就是创世纪十三章这边我们所要读的啊，那我就来读给大家听。亚伯兰带着他的妻子与罗德并一切所有的，都从埃及地上南地去。亚伯兰的金银牲畜极多，他从南地渐渐地往伯特利去，到了伯特利和爱的中间，就是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也是他起先筑坛的地方。他又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与亚伯兰同行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帐篷，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所以迦南地其实是一个很庞大的一个地方，当然地图来看不是很大，可是足够他们容下他们。可是为什么那地容不下他们？我想第七节说，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里居住，可能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不是所有地方都是空旷可以让你去的，或许有好的水源的，有比较好的地段已经被先在那边的迦南人比利洗人所占据了。所以他们亚伯兰与罗德他们只能在没有被占据的地方在那边放牧他们的牛群羊群啊。那所以 居住的地方空间有限，所以两个人虽然没有问题，他们的牧人有了争执。那我们也看到罗德他也有许多的牛群、羊群、帐篷，可是他只是亚伯兰的侄儿哦，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亚伯兰是一个宽厚的人哦。如果你记得接下来的话，雅各逃到他的舅舅拉班那里去的时候，他曾经说了，要不是耶和华帮助我，在凡事上赐福于我，你会打发我空空，我空空的来，你会打发我空空的回去。所以雅各要不是神怜悯他，最后得了大批的财产，照着他舅舅拉班的意思，会让他空着手回去他都愿意的啊，因为拉班是个极其精明的人，不是一个厚道的人。可是亚伯兰是一个厚道的人啊，他的侄儿在他跟他一起同住，不是他手下的雇工啊，也拥有大批的牛羊财富，也是因此所以他们之间有了争执。那第八节，我相信亚伯兰也为了这件事情，他有不断的思考，有没有办法他们可以在一起，可以继续在一处。那地实在是牛羊吃的牧草有限，水源有限，所以他们必须要到了一个无法在一起的地方，必须要分开。所以第八节，亚伯兰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那在这里就看到亚伯兰其实是长辈，罗德的长辈，他大可告诉罗德说，你往这里去，你往那里去啊，他大可命令他的侄儿罗德来听从他的命令，他你好好管好你的牧人，不要与我的牧人争闹。他完全没有，在这里他好像有那个基督的那个谦卑温柔的样式。他说，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可是我们要分开，可是你来选，你先选。他抚救卑微的人，罗德是他的小辈，他没有因为他是长辈他就理直气壮的，他要先告诉他，我替你选好了，你就往这里搬吧哦，给他所谓的带小鞋。他没有，他非常的宽大，他说，你往哪里去我就往另外一边去哦，因为我这个地容不下我们两群的家族。那第十节我们继续看下去，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所以罗德呢，当他的叔叔这样子跟他讲的时候，他没有退让，他没有说不行，你选，你去哪里我到另外一边啊，没有对长辈有一点的谦让。他眼睛一看，心里马上打算了，他往东看，看到索多玛俄摩拉那边约旦河的平原是滋润的，有河的地方就是好土的地方，而且怎么样呢，像耶和华的园子。那时候世代，上古的世代，他们都知道伊甸园的故事，他们也知道有这样子一个这么美丽的有河流两河经过的耶和华的园子，伊甸园的啊，所以他形容那块地呢是个滋润的，是那个水气上腾的啊，你不需要辛苦的挖井的。我们知道亚伯兰的儿子以撒后来在南地居住的时候，到处就在挖井，因为没有井，没有就没有水，就没有办法生存。所以不但像耶和华园子，也像埃及地，是一个滋润的地方，是一个你可以很不用付那么大的劳力就可以得到很多回报的地方。所以呢，他们分离以后，十二节，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挪移帐篷，直到索多玛。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亚伯兰他有权利，他有理由先选择，他完全不选择，他退让。 其实他的不选择就是他做了一个退让的选择，他让他的主来做主，他不自己做主，他不为自己的利益来计算，来要占这个后辈的便宜。可是作为后辈的罗德毫不谦虚，选择了肥沃的平原。其实我那时候觉得很奇怪，因为他们不是说只有东西两方，还有南北，对不对？他们可以往迦南地的北边，往迦南地的南边走，所以不是说罗德没有任何选择，不是东就是西，可是罗德他却看到那四围一看最肥美的地方就是在东边那块地，那块大平原，所以他就往那里去了。那我有时候也在想，如果罗德这个人非常的谦卑，他说：“哎呀，我自己怎么可以拿这个好的地方？我就在南地啊，我就往西走啊，叔叔你往东去。”那亚伯兰会不会说：“哎呀，既然罗德这个侄儿真是懂得这个我们中国人孔融让梨的故事，好的要给大哥哥啊、要给叔叔，要给长辈，那好吧，那我就往索多玛去。”亚伯兰会不会就这样子就带着他帐篷牛房到那个滋润如耶和华园子的索多玛俄摩拉地区？他不去的，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他一定是往北或者往南，他绝对不往东去，有原因的，因为他知道往东索多玛俄摩拉那边的名声是如何。好，在下一章在这里我们刚读完的下一章就讲到，后来当索多玛俄摩拉还有索尔还有其他的五个王与北方的四个王打仗的时候，他们被打败了，所有全索多玛城的人包括罗德和他的全家所有的财产全被掳到北方去。可是亚伯兰那时候带着他的全家的人加上他们节约的几个迦南地的兄弟，他们大概是300多人吧，一路上去把所有东西夺回来。结果亚伯兰做了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当索多玛王遇见亚伯兰带着所有这些战利品回来的时候，把他全部输掉的东西全部给夺回来了。他说：“我只要人口，其他的财物你拿去，只要给我留下人就好了。”因为他已经感激不尽了，他本来做王，你没有人民了，你做什么王？可是亚伯拉兰那时候怎么说？他说：“我连你的一根线、一个鞋带我都不拿，为什么呢？因为他人太好了嘛。因为他深深知道这个城是一个罪恶之都啊。”这边讲到，索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罪大恶极，可能在世人面前是风风光光，可能是一个繁荣兴旺，可能是一个舒适美丽的地方，可是亚伯兰看的是他在耶和华面前这个城是罪大恶极，所以他连一根鞋带他都不会，所以无论如何他是不会往东搬的，他和全家就往西走啊。所以当这件事一发现了以后，最后我们都大部分人都知道这个结果，罗德呢从远靠着城的远处渐渐挪移，就最后到了城里面了。而且他不但住到城里面了，他的财产这些牛羊可能或者换成一些房产了，而且他最后是坐在城门口，当后来讲到天使去找罗德的时候，他在城门口城门口坐在城门口通常是怎么样的人？他是有钱有闲的，对不对？你没有钱的话，你要去工作的，你要去种田的，你要去放牛羊的，你怎么可以坐在那边？而且通常你是德高望重的，你是有了年纪，不但有了年纪，你是众人尊重的，你才能坐在城门口。 OK， 所以他已经成为索多玛的一个大家庭的一份子了，而且成为那里众人所敬仰的。可是后来我们知道结果的发展是天使叫带领他们要离开，最后的结局就是整个索多玛城被天上的硫磺与火给毁灭掉了，罗德失去他在索多玛所得到的一切财产，全部没有了， 他的妻子因为没有听天使的吩咐，往回头一望，最后变成岩柱。他孤零零的跟着两个女儿，他也不敢再回所，靠近索多玛的，甚至有一个小城索尔他都不敢居住，跑到那边的一个山洞里，他的余生就住在山洞里面。所以从一个富贵的，从一个尊荣的一个长辈，到一个孤零零跟两个女儿住在山洞，啊，那我也觉得很奇怪，圣经也没有讲他为什么没有回去找他的叔叔亚伯兰，他的叔叔绝对不会说，哎呀，你看你那时候先选，不懂得后小辈没有谦让的心，现在你看你这个样子学到教训了吧？好吧，好吧，给你一个小地方住，你就住在这。他亚伯兰是一个谦厚的人。可是我不知道为什么罗德跟他的女儿始终没有回去，啊，他们或许从某个地方他们的羞愧，或许他们的财富尊荣失去，他们没有脸回去见他的叔叔，啊，那我不知道，我也无法解释。所以他一开始的聪明通达的选择，带来最后一个极其悲惨的一个影响他全家的一个结果。而亚伯兰呢，就在罗德往东搬去的时候，之后他往西，他往反方向搬，他没有就停在那个地方，右边可以看得到，索多玛、俄摩拉那块平地的，他是往西走了，因为后来神告诉他，你说你往东、往西、往南、往北，看所有的地都是你的，所以往东，他那时候还看不见索多玛、俄摩拉，因为他更往西走了，他要远离这个罪恶的城市，啊，他说凡你所看的一切地，神对亚伯兰说，我都要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直到永远，我要使你的后裔如同地上的尘沙那样多，人若能数算地上的尘沙，才能数算你的后裔，你起来纵横走遍这地，因为我必把这地赐给你。所以当他做了这样子一个选择，就是他不选择让他的侄儿来选择的时候，神马上应许说，你不选吗？我替你选择迦南地，这整块地，你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全是你的，你的后裔多的像数不清，像地上的尘沙一样，这是神给他的回报。那我们看到，从这个故事来说，我们来看到了两个属灵的教训。第一个就是，作为基督徒，别人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待人处事中，我们看见的是一个亚伯兰的生命，还是一个罗德的生命。当我们有理的时候，当我们站在高处的时候，我们是像亚伯兰那样的谦让，还是我们像罗德那样子的精明计算，甚至对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彼此之间有争执的事的时候，甚至我们自己的亲人兄弟姐妹之间有争执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只能够占便宜，绝对不能吃亏呢？哥林多前书六章七节，保罗责备哥林多的教会说，你们彼此告状，这已经是你们的大错了，为什么不情愿受欺呢？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不愿意吃亏，可是保罗说，你们为什么不情愿吃亏呢？你试着告诉弟弟来吃哥哥的亏，你试着告诉哥哥吃弟弟的亏，按着天性，没有人愿意吃亏。夫妻有争执，因为对都希望对吃亏的是对方而不是自己，因为都觉得自己受到委屈了。那为什么亚伯兰情愿吃亏呢？希伯来书给我们一个钥匙，因为为什么他所盼望的不是地上的索多玛，甚至不是地上的迦南地。希伯来书十一章十节说什么？亚伯拉罕他盼望的是一座神所经营所建造的有根基的城，所以他盼望的不是在地上要怎么样的来积攒加添，他不是想要在索多玛拥有多少的房地产，在纽约有多少的不动产，银行有多少的存款。我们呢，我们天天想的是天上的基业， 我们天天忙碌劳累的是天上的基业还是地上的基业？我们想要将来要得到的是那永恒的喜乐呢，还是在世上暂时的满足和快乐？亚伯兰的生命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向我们的主，主耶稣怎么讲？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所以耶稣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当一个人心里是柔和谦卑的时候，他可以得到安息。那第二点，第一个属灵教训就是亚伯拉罕的生命是像基督的教训，基督的生命柔和谦卑，与人无伤。第二个呢，我想很多人讲看到罗德就说，哎呀，这个罗德从这件事就看出自私自利，只顾自己，没有尊师重道的这种情怀。那我们呢是称义成圣，我们是蒙拯救的，我们在世上大部分基督徒是有好名声的，我们有好的道德行为，而且我们因为我们基督徒普遍比较诚实，比较善良，比较愿意饶恕，所以在这世上我们可以得到世人的尊重。其实罗德也不是这，岂不是也是如此吗？他在索多玛也是得到尊重，而且圣经上更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要忘了罗德他是个义人，圣经上没说他是个罪人，没说他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 OK， 所以在彼得后书二章六节，圣经告诉我们，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这是神所做的，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解。接下来第七节说，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淫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罗德是有个义心的，他或许贪一点小便宜，他或许有一点太精明了，太会计算了，可是他有个义心，当他看到这些种种不法的事情的时候，他天天的伤痛。没有说他伤痛一半现在不伤痛了，现在觉得很好了，他天天伤痛的。其实我们基督徒我们都有一颗义心，当我们看见美国的倒行逆施，各种性别的混乱，治安 的混乱，看到各种人的贪婪的时候，我们的义心是否像罗德一样天天心里伤痛？我们说，哎呀，这个美国真是离开神了，这是美国真的犯罪了，美国堕落了，我们天天一心伤痛。可是我们要，我们在这方面我们像罗德，可是我们希望有罗德的结局吗？所以如果我们的心不警醒，我们可以跟罗德一样天天伤痛，我们能够分辨是非，我们能够教导别人，我们是师父。可是如果我们自己不谨慎，罗德跟我们是一样的，他也是天天伤痛这些不法，他是正直的，他是有道德的，最后他的结局却是没有人希望有的结局。犹大书说二十三节有些人你们要存惧怕的心怜悯他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我们是否在住在这个罪恶之都纽约的时候，我们是否警醒我们自己，连被情欲沾染的衣服我们都厌恶？所以罗德既然是义人，不是神不公义，神甚至差派了两位天使去要把他们全家给拯救出来，已经警告了他们，可是怎么样，他们拖拖拉拉，他们一直的单言，他们离不开，因为他们已经在那边等于是根已经深深扎入那块地了，他们离不开了。所以甚至他的妻子到最后还要回头看这个他这么喜爱的地方，他舍不得要离开的地方，就最后就在永远就在那边成为一个标记， 一个神所审判了的标记。而那个地方是亚伯兰一根鞋带一根线他都不要的地方，却是罗德身家性命一切所有他所喜爱的都在的地方。所以我们真的要警醒，我们心里到底喜爱什么。我们可以一心天天伤痛，为美国的道德堕落、社会的不安，我们天天伤痛，我们甚至为他祷告，可是我们要警醒我们自己，不要像罗德。那亚伯兰呢，他安安静静的住在迦南地，过的不是有声有色，不是那么的方便，不是那么的富裕，可是呢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在索多玛有任何一栋小小的房产，他们得到了整片迦南地，整片迦南地都是神所应许他们的。所以最后这第一个选择，我们在选择生活中选择中，在地上的事物的争执中，我们是选择做亚伯兰还是选择做罗德。第二个选择，儿女的婚配。罗德为两个女儿做了怎么样的选择？我们知道在天使去要把罗德一家拯救出来的时候，他的两个女儿已经许配了，已经有两个准女婿了。可是当罗德去赶快去告诉他们说这个城马上要毁灭，我们赶快要走的时候，他们当作什么？戏言。他们把这位老罗德跟他们赶快说赶快离开，什么都不要管，不要带，赶快走。他当作他在开玩笑，老糊涂了，在那边天方夜谭，在那边有的没有的，英文说 fake news， 你怎么讲这些呢？其实当我们基督徒今天跟人家分享信仰，说将来有审判，将来一切都要被毁坏，将来这世上和世界的一切情欲都要过去的时候，那我们碰到世人的回答是不是跟两个女婿都很像呢？把我们当成一群说笑话的，这是听了他们，你看到有时候发单张的时候，那接受的或者没接受走过人那个脸就是说，哎呀，这个人。我记得有那个我们之前去发单张，有一次我发给一个先生，就他没有接受，他就这样子看了我一眼，结果走过了以后，我后来转过来走过的时候，我就看到他离我蛮远的站那里，然后他一看到我看到他了，他就说，哎，我就笑一笑，我就不讲了。哦，他好像对我讲了什么，可是我已经忘掉了。他说你有没有毛病啊，你有没有毛病啊。结果我不讲，我就转弯到另外一边。结果呢，我过了一会儿，我这边走完没有人，我又回来的时候，我发现他在更远的地方又还在看着我，而且他又做一看到我又看到他，他又对我做了这个。所以我们拿着这张福音单张邀请他的时候，他的回答就像这两个罗德的女婿一样，你有问题吗？现在几点了，你现在要我们抛开一切所有的。所以罗德在对他的女儿的婚姻上，他没有像亚伯兰那么的注重对儿女的婚姻，他就是在索多玛可能找了两个非常有才华的，可能是非常有地位的，可能非常有钱的两个准女婿啊，在世上是有头有脸的，可是对神的事情是一窍不通的，而且认为神的事情神的国是一文不值的。这是罗德的拣选啊。所以呢，不但他的两个女婿没有跟着他们出来毁灭在索多玛里面，他自己的两个女儿后来跟父亲住在山洞里，我们大部分都读过这个故事，是很羞耻的。两个女儿因为觉得父亲现在跟所有的人群，因为是他受到打击太大，他一切一辈子经营的一切都毁于一旦，他什么都没有了，连他自己的妻子都没有了，他不跟人来往，他一个人独居带着两个女儿。女儿说将来我们怎么传后代呢？所以两个女儿做了一个非常不道德的选择，把父亲灌醉与父亲同寝，两个女儿都从父亲得了后代， 这就是摩押人和亚门人的后代。这两个女儿的后代也后来也成了两个国，可是这两个国呢却不是神所喜悦的。在生命记，神清楚地告诉摩西说，亚门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所以他们是受到咒诅的两个国。为什么？因为是行了乱伦的事情。那他们好端端怎么会行乱伦呢？因为他们所 住的地就是这样子一个邪恶的地方。如果你去看到关于索多玛的传说，你就知道那边特别是男同性恋是一个盛行的，是一个性道德沦丧的地方。可是当亚伯兰反过来说，亚伯兰怎么选择他的儿子的对象呢？创世纪24章第1节啊，我来念。亚伯拉罕这时候他已经被神改名，99岁的时候神给他改名叫做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向来在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你的手放我大腿底下。这可能是当时启示的一种风气，要放在大腿底下哦。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不要为我儿子娶这迦南地中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主人说，倘若那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初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地去。所以他宁可他的儿子没有对象，他也不要这个老仆人，因为对方女子不肯来到一个迦南地比较荒比较所谓落后的地方，而把儿子带回加勒底的乌尔，因为神呼召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出来，所以他不回去。耶和华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倘若女子不肯跟你来，我使你起的事就与你无干了，只是不可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仆人就把手放在他主人亚伯拉罕的大腿底下，为这件事向他起誓。所以他清清楚楚知道他不走回头道路，他绝对不让他儿子回到加勒底的乌尔，他不去碰索多玛俄摩拉的一针一线，他要的是一个合神心意的对象。他不要为了贪图方便或者贪图地上的虚浮的东西而走回头的道路。其实神并没有，圣经没有记载神如何吩咐你必须为你以撒讨如何样的媳妇。可是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的时候看见那地的败坏，如果你读利未记18章，你就知道那地的淫乱淫行超过今天的美国，远远超过今天的美国。这也是为什么神要把迦南地连男带女所有都毁灭掉，因为那个地的罪恶圣经上说已经满盈了，已经到耶和华的耳朵满盈了。那很奇妙的，他的老仆人那时候回到老家乌尔的时候，很奇妙的竟然碰到利百加，那是一个极其美丽的故事哦。而且从利百加生出以扫雅各，而君王从他而出，从雅各的后代而出，而且包括我们万王之王主耶稣基督是从利百加的后裔出来后代出来的。所以在属地的产业的拣选上，亚伯兰是非常愚拙的，以人的眼光是傻的。可是在属神产业的，在他为儿子要找一个合神心意的配偶的事上，他是精打细算，他是 non-negotiable， 他是不打折扣的，他不把神的话打折扣。所以在第二个选择儿女的婚配上，属灵的教训是什么？我们基督徒有多少人是像亚伯兰，有多少人是像罗德？我们对儿女去不去教会，读不读圣经，有没有祷告， 有没有一个属灵同伴，我们关不关心？还是我们说，哎呀，孩子这个信仰是个人的事情，我们让他选择。可是对他上什么幼儿园，什么小学，怎么样的初中，如何能够进到重点高中，如何能够进到名牌大学，哎呦，我们真是研究的比孩子们更费心费力啊！有什么最好的方法，我们想方设法要替孩子做到。可是教会呢，读经祷告，属灵的同伴呢，这个顺其自然吧，顺其自然，不要勉强这信仰。可是在读书呢，他上学呢，哎呀，你不能不去啊，哎呀，这个试你不能不考，补习你不能不去啊。所以在很多的地方我们更像罗德，我们很少像亚伯兰。团契有个年轻的团契，有个女孩子，她有因为有些难处，她有时候不一定能来，可是我跟她联系的时候，她说，哦，对不起王叔叔，我正在跟另外一位女孩子讲话，那个女孩子不是在我们教会的，可是是她属灵的同伴。她说我跟她我们在查经，我说你们查什么经，我很好奇。她说，哦，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新约我们就查，然后后来我就问，那你们今天，后来我说好好好，等你跟她查经完再让我知道。就后来她打来，我就问好奇，我说你们查了多久，她查了大概2个小时。我说哇，我说你的儿女不要太注重他的这个那个，不要把精力都放在他的这个成绩那个分数有多高，你要放在他有没有一个属灵的同伴，可以跟他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可以跟他一起在凡事上不是看社会怎么样做，而是看神的话语怎么说。我们是否顺其自然，认为他们进了名牌大学一切 OK， 将来可以进到好的工作，拿到高的工资，能够买房，能够买车，能够养儿育女，然后我们责任就到了。我们知不知道大部分的名牌大学他们做的几乎是最好的一件事，就是破坏你辛辛苦苦带领来教会主儿童主日学，每个礼拜风雨不断来带的他们的信仰，如何容易在这种所谓的名牌的大学里面被破坏净尽，而且在道德上也被败坏。有多少的孩子去大学道德败坏，多少的孩子他们对神的事情完全失去任何的信仰。其实不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要拿那些为他们地上的益处打算的精力，我们要多在属灵的事上，我们要让他们与神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让他们有一个真实的属灵同伴。我们要让孩子看见，我们 care 的不是他们去什么学校，不是说我们不需要 care， 可是我们要让他知道神是摆在第一位，合神心意要摆在第一位，合父母心意，合世人心意要摆在第二位。要不然我们不好好的以身作则的想方设法的让他们与神建立一个关系的话，他们多么容易被仇敌吞吃啊！所以当趁着你的孩子还小的时候，箴言说趁着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所以儿女是灵里的死亡远远胜过他肉身的死亡，可怕百万倍。所以你的儿女如果将来有一天像罗德一样在美国某一个大公司是个有头有脸的 somebody 啊，是一个尊重的，是一个可能道德也很好的，薪水很高，职位很高的，是个坐在城门口的人，可是在神的眼前是一个 nobody， 是个门外汉，他是不认识神的，他是不敬畏神的，他是藐视神的，他是自高的，那他得到这些又有什么益处？最后罗德的结局，义人心里天天为了这些世上的罪心里忧愁的义人，他的结局是谁想要有的？可是我们要如何的做选择？不是我们不想要有它就不会发生，我们平常在每天生活中是如何做各样的选择的，就会带到怎么样的结局。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 所以总结，我们看见亚伯兰在寄居之地做出 有难处的时候，他做出的是他不选择，他让罗德选择，罗德也不客气的选择最好最滋润的地段。我们也看见罗德在女儿的婚姻上面，他是 不怎么在意一个合神心意的配偶的威尔，他的女儿准备啊，他也没有把女儿教导成一个合神心意的女儿，所以他的女儿们学了这世上最败坏的道德风俗。而亚伯拉罕呢，亚伯兰呢，固执的一定要差遣仆人千里滔滔的去为儿子找一个合神心意的，不是在一个罪恶环境中成长的女子为妻。罗德在世上好像占了便宜，却吃了大亏，最终的结局是非常的可怜。他对他自己的后代是否合神心意，他是无所谓，他顺其自然，最后屠害了自己多少代的后裔，亚门人与摩押人，甚至十代以后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当然神有恩典，我们看到摩押人路德就被神拣选进入大卫的家谱中。而相反的，亚伯兰在世上甘心乐意吃亏，神怎么样大大的补足他，将整个迦南地赐给他。他对孩子的配偶必须要是一个合神心意的，这个心智神也祝福他，君王从他立，国度从他而出，耶稣基督从他的后代出来。我们虽然为美国的道德沦丧我们特别心里哀痛，我们要认真的思考我们的选择是否更像罗德精明，还是我们更效法亚伯拉罕、亚伯兰的谦卑，他的柔和，他的不畏己，他的合神心意。我们中间如果还有在灵里还在睡中的，我以神的慈悲劝你要醒过来，醒过来，你所追求的一切有一天都要被火焚烧，最后你要像罗德吗？仅仅得救，他的人生的总结就是一句话，像被火抽出来的一根柴，除了枯黄的枝子以外什么都没剩下。我们要仅仅得救进神的国吗？我们盼望每一位弟兄姐妹有个心智，说我要拣选主耶稣，我要效法亚伯兰，他对神的敬畏，他对神的全心全意，他对神的不打折扣，他要对后代选择的必须要是合神心意，他要尽全力将人生最宝贵的至宝给他的儿女，不是一个名牌大学的学位，不是一个年薪很高的工作，不是一个众人都羡慕的职位，而是至宝主耶稣基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如亚伯兰一样，亚伯拉罕一样，丰丰富富进神的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承认在许多事上我们更像罗德。主啊，我们常常被这世界花花世界美丽的事物，怨人的眼目，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累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你的世上我们闲懒不结果子。主啊，我们追求世上的一切，主啊，我们却忘记了，主啊，我们蒙了天招的，主啊，我们的恩招不是在这地上，我们是寄居的，主啊，这里不是我们的家。主啊，借着亚伯兰和罗德拣选，你来对我们说话，我们愿我们的善终如亚伯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做抉择的时候，当我们在教育下一代的时候，当我们在教导属灵的儿女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有亚伯兰的心智。主啊，让我们存着一个指望，我们要丰丰富富的进你的国。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